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我们生活中总有许多的苦难，不过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反应。你呢？你是否遇到许多困难，碰过许许多多磨难的事情？你怎么想，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这时候不妨让我们一起听听张老师谈苦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七个课题就是苦难。在课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赐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探讨苦难的功课。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好让我们在那个苦难的功课当中，我们学习到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也求你自己借着这个苦难来坚定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带领我们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基督徒时常遇到很多的苦难，有些影响我们的肉身，有些影响我们的精神，有的是直接或者是间接从撒旦而来的攻击。因此许多人都对上帝发出呼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这样的受苦？根据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白的事实，你和我都有一个双重的机会。我们第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第二，我们必须为他受苦。我们必然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救，愿意得到救恩，得到赦罪、慈爱和主耶稣，但这些同时也带来受苦的权利。正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的祷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耶稣受过苦，在伯利恒他被人误会、咒诅、亵渎，在客西马尼园有更苦的熬炼、拳打、鞭伤、钉十字架等等。我们若与他相比，我们的苦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有些人来说，生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只包括了劳苦、烦恼、痛苦和眼泪。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尤其是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是有计划的，因为上帝为每一个生命定下了一个目的。正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让我们来看看苦难的由来。基督徒有苦难吗？有，是肯定的答案。但是基督徒对于苦难的由来有不同的看法。第一，这个苦难可能来自魔鬼，因为魔鬼会利用自然界、疾病、灾难等来试探攻击人，他的目的呢，就要破坏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看看他对约伯的攻击是何等的毒辣、残忍 和可怕。第二方面，苦难可能来自人。我们人，尤其是信徒，因着信主和侍奉上帝，我们时常遭遇到反对、逼迫和攻击。这些可能来自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亲友、同事、同学、同胞，甚至是国家。就如约瑟、但以理、雅各、斯提凡他们那一代的犹太人，他们都因着侍奉的缘故，他们受到了苦难。我们可能为着别人而遭难，就如主耶稣是为着世人受苦受死，保罗和希拉也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受到苦难。以上这两种的苦难呢，都是经过上帝许可的。可见上帝非常注意他的儿女们的受苦。第三方面，苦难可能是我们自己惹来的，就是因果关系。我们因为犯罪而受苦，受到管教，或者是遭受刑罚。例如耶利米哀书一章五节所说的，以色列民因为犯罪而受苦。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到十二章也说出了大卫王因为犯罪而被上帝惩罚。路德记一章到二章也说出了以利米勒离开上帝到摩押地，所以他遭受到苦难。约翰九章二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也提到因为犯罪而得病。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也提到哥林多教会犯罪藐视圣餐，信徒中便有患病和死亡的。第四方面的苦难来自上帝，这个有直接的和间接的。第一，上帝为了惩罚世人，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都是要人悔改。上帝能利用自然界的灾难和战争来惩罚世人，如挪亚和罗德的时代。上帝也以各种灾难来对付埃及王跟他的法老。第二方面是试验你洁净教会，真假好坏遇到苦难既能分晓，所以上帝许可他的教会在罗马帝国暴君和共产国家之下受到摧残，目的之一是要洁净教会，淘汰假的基督徒。经过这样的苦难，许多挂名的基督徒就在暴风雨之下被淘汰了。第三，上帝也借着苦难来教导和管教。上帝要求基督徒成圣，然而许多基督徒不晓得感恩、爱上帝和见证上帝，通常都是软弱，而且追求世界，不断的犯罪。所以这样的原因，上帝就借着苦难来管教和教导他的儿女。管教原来的意思就含有度责、责备而使至知道罪的意思。试炼是出于上帝的慈爱，完全使人得益处，不是为刑罚错事。刑罚是出于上帝的公义，是因人的错事而有的痛苦。管教是包括试炼和惩治，有时触犯人的错误，使人能够知错悔改。有时也彰显了，有时也借着苦难彰显了上帝的作为。上帝要在那瞎子和拉撒路的身上彰显他的作为，使人知道他所差来的儿子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受害，为要彰显大能奇妙拯救的作为，使以色列人、法老和埃及人都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第五方面，证明了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保罗三次的求主医治他，但上帝却没有医治他，只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可见上帝许可我们遭受苦难，是要使我们经历他丰盛的恩典。苦难来自上帝啊，第六个原因就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上帝借着约瑟的受苦，把雅各全家七十人带下埃及，救活了他们。上帝又用苦难将住在埃及四百年的雅各后代领出来，回到他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注意在苦难中成全上帝的旨意，也为着上帝的荣耀。 许多时候上帝借着苦难在他信徒的身上显出他大能的拯救，使人敬畏他，将荣耀归于他。例如他在约瑟、大尼里和他的三个朋友拉撒路等身上得着了荣耀。我们要让上帝在我们的苦难中得荣耀，而不是在苦难中羞辱他。接着下来我们看看苦难的定义。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学习分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遇见某件事情，不论好还是坏，我们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看看支配这件事发生的原则是什么，上帝要透过这一次的经历做些什么，他要我学习些什么功课，好叫我更加的成熟，更像基督的样式。因为连基督自己也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我们既是耶稣的信徒，我们同样要因着苦难不断的长进。苦难的意义也告诉我们信徒受苦的意义。信徒受苦的意义我们可以分为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出于上帝的管教。在我们犯错需要改过的时候，上帝可能透过苦难折磨来管教我们。正如诗篇119篇67节、71节跟75节当中，大卫见证上帝因着信实叫我们受苦，好唤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过犯，并且引导我们再次的顺服在他的面前。希伯来书12章5-10节也告诉我们，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旨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需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发现五项有关上帝通过苦难管教儿女的重要原则。第一，切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反之，我们应该劝而重之，并从中学习。第二，我们切切不可灰心丧胆，应该以正确的态度接受管教。第三，每一个信徒都得准备接受上帝的管教。第四，上帝管教我们是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第五，上帝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他管教我们。受苦的意义第二方面就是出于上帝的训练。我们所受的训练能叫我们的信心坚固并且增长。约伯记23:10，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训练我之后，我必如金经。我们大多数人当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因着忍受苦难，我们能在灵里长进。我们单把眼目放在环境上，不懂得仰望慈爱的父神，让他使我们透视环境。我们总是这样问，为什么上帝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仍然容许人惶恐终日？上帝的能力到哪里去了？这个时代充满了苦难，为什么上帝不把这些统统除掉？上帝若是怜悯世人的，为什么许多的人不分男女，尤其是信徒，都要饱受痛苦的煎熬？为什么我一定要受这许多的苦？其实当我们张开眼睛打开耳朵，我们定能领会基督徒受苦是为了在生活中荣耀上帝。受苦难的意义第三方面是出于上帝的作为和见证。彼得前书1:3-7，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此我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初期的信徒备受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迫害，却甘心乐意的忍受，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为着什么。在基督耶稣里，他们得着了活泼的盼望。信徒们把握着这个活泼的盼望，这个为了什么生存的答案，他们连最残酷的迫害也乐意的来忍受。他们知道对他们信仰的考验，不但能叫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更加深入，还能向周围的人，不论是同志还是迫害他们的人，显明他们所信的是何等的真实。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特别的苦难，这些主要是因为信仰的原因，例如教会受的苦难。逼迫教会的缘由大概可以分成四项。第一，因为基督徒经常被认为是反传统、反文化、反社会和反宗教的主流。第二方面，基督徒反对拜皇帝、跟拜神明、跟偶像。第三方面，基督徒不愿意与反上帝的国度相交，也不选择中间的路线。第四，教会坚持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耶稣为唯一的救主的缘故。基督徒受苦的因素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因为他们本是基督徒。正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所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第二，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必受苦难。提摩太后书二章九到十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第三方面，因为为了主的名，他们必须受苦。正如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九章十四到十五节所记载的，他们离开工位，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第四方面，因为上帝的国与义的缘故，我们必须遭受苦难。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到五节，甚至我们在上帝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上帝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了上帝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今天在世界上有不少的国家，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因素，领到许多基督徒仍然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被抓，聚会的地点不断地受到破坏，教会被烧，信徒被烧死，死伤无数。这些血淋淋的惨剧一直不断地出现。这些因信耶稣基督而受逼迫、遭苦难的基督徒，我们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与信徒同为肢体，一个肢体受苦，全身的肢体也一同受苦。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正在受苦，你们不要灰心，不要上当，因为千千万万的人正在用祷告支持你们。请你记住，你们不是孤单的，因为我们是同为肢体，一起并肩作战。 接下来我们看看苦难的例证，约伯。约伯记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受苦是上帝的管教。在本书的开端，论述受苦是对人的一种考验，撒旦大胆的挑战，认为约伯若遭苦难，他的信仰一定会动摇。但是上帝对他的仆人约伯仍然有信任，果然约伯没有去掉神，也不以口犯罪。约伯记的其他部分也表示，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至少是上帝许可的。如果说苦难是上帝许可的，还能使人接受；假如说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就令人费解了。这是撒旦试探约伯，但也是上帝试验他吗？约伯根本无从明白，所以一直到最后最后，他才得到一个结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生命只有经过苦难之后，就有显著的长进，对上帝的认识更真。他的朋友原来提说一般人的信念，上帝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以利户也着重苦难有教育的价值，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的心上。耶和华在旋风里回答约伯，与其说回答，不如说发问。这也是教育的一种方法，因为上帝用一连串羞耻的问题，这样就引起约伯的悔改。但是约伯的悔改不只是转向上帝，顺服上帝，他的悔改是在他信心的观念上转变，对上帝重新有真正的认识。义人为何受苦？这个问题不仅困扰古代还是现今的世人，实在也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厉害的挑战。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全能的，又是全爱的，但是他却容许义人受苦，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全能和全爱发生疑问。如果上帝果真是全能的，是否因他的爱心不足，以致眼见义人受苦难折磨也置之不理？如果他是全爱的，他一定不忍见义人受苦而不给予解救。但是事实上，似乎又显出他对受苦的义人爱莫能助，我们又怎能相信他的确是全能的上帝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约伯的三个朋友都坚持因果报应的说法，这也是一般人所常常有的想法。因此他们对约伯的劝勉非但是错误，反而使约伯蒙受不白之冤，使约伯觉得他们仿佛是在他的伤处加盐，令他苦上加苦，却又有口难辩。对义人而说，若是能明白受苦的原因，他忍受苦难的力量也可以大大的加增。但是事实上，义人受苦的原因不仅是别人难以测透，也是义人本身百思不得一解的。这就是这种苦难令人最难以忍受，也是令义人最容易灰心和跌倒的原因。为了解开这个苦难之谜，上帝特别拣选了约伯，一个最完美的人，就是说也是一个最不应该受苦的人。上帝容许魔鬼无情的攻击他，使他受到了旷世少有人能忍受的大苦难，并且在他受苦的时候，上帝似乎也隐藏起来，不将苦难的原因告诉他。但是上帝深知约伯必能以坚强无比的信心忍受苦难，胜过疑惑，使义人受苦的真相大白，以致让后代千千万万为义受苦的人大得安慰，大得力量。我们从约伯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义人受苦的真相，就是第一，在有形的苦难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属灵气的魔鬼在疯狂地攻击义人。他不仅是想使他的身心饱受煎熬，他更重要的目的乃是在摧毁他的信仰。第二点，义人所受的苦难事先都经过上帝的衡量，上帝知道义人所能承受的分量有多少，才容许临到他的苦难实际的分量有多少，并且上帝深信义人必会胜过苦难。 第三点，一人受苦是羞辱魔鬼罪恶的元首的奇妙的途径之一，也就是显明一人尊贵的途径之一。第四点，一人受苦的时候，上帝虽可能隐藏，但是并未将他遗忘，他仍然在暗中照顾他，并且预备更美之福奖赏他。可惜的是，一人在受苦的时候很难察觉得出上帝的爱心，不过只要他能够忍耐到底，必会发现上帝实在并非使他突然受苦。第五点，没有苦难，约伯实在会以为自己已攀登上灵性的高峰，似乎自己已经得着了，没有什么再可以追求了。但苦难开了他属灵的眼睛，使他看见属灵的新境界，所以苦难也是引领一人进入更深更美的属灵世界的导师。由于约伯解开了苦难之谜，所以许多的受苦难的基督徒得以知道，第一，好的信徒不免受苦。受苦的含义可能有三，就是试探、试验和试炼。试探的来源是魔鬼，其起因是妒忌，目的是要败坏义人。试验的来源是上帝，动机是出于尊重和爱心，目的是要使信徒灵命得到长进。试炼这是指苦难对受苦之人本身所产生的作用而言，因为苦难能炼去他的杂质，使他更纯洁，以致达到成圣的地步，满足上帝的心意。第二，信徒越好，试炼就越重。约伯是苦时最好的圣徒，却忍受了非常的试炼。为什么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平常的苦难对约伯来说根本不足介意，因此完全没有试炼的意义。另一方面，非有他这样坚强的信心，不可能忍受如此猛烈的试炼。对一般人来说，不用说家破人亡，即使是些微病痛或者钱财的损失，已经使他禁不住怨天尤人，高哭高喊大叫了。所以最属灵的信徒往往是经历极大的苦难而造成了。然而这话的意思却不是说没有受过苦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属灵的信徒，因此信徒切切不可因为怕受苦而不敢做个好信徒。要知道，上帝不喜欢任何人白白受苦，他使人受苦总有必须的理由。第三点，信徒越经过试炼，信心就越加的坚定。苦难如同使者，也许他会摧毁我们的事业，但是他却能建立我们的品行。眼泪常常是望远镜，能够帮助我们看见那遥远的荣美天家。所以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彼得也说，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接着我们来谈谈苦难的训练。第一，我们要面对。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了忍耐，但忍耐也要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让苦难成为我们的朋友。借着苦难，我们学习信靠上帝，学习忍耐，并在品格和德行方面有长进的机会。只要我们对苦难抱着欢迎的态度，我们便能够越过周围的环境，看到我们的生命在忍受苦难当中不断的成长。第二方面，我们要喜乐。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否在苦难中喜乐，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受苦的看法如何。保罗看待苦难只从上帝在我们身上最终的旨意着眼，他并不侧重历史就有平安和暂时的快乐，却唤起基督徒注意苦难会带来几样重要而持久的结果。第一，我们基督徒若从上帝的角度来透视苦难，便能坚毅不屈，不论遭遇的难处有多厉害，都能矢志不移。因着这种态度，我们能够成为得胜的人，任何的困难都能胜过，便能活活地见证上帝超乎自然的大能。第二个结果是坚忍生出基督的样式，信徒的信心得以稳固，根深连于耶稣基督。第三点，基督的样式生出盼望，如今依靠上帝并确信基督必定再来。第三方面，苦难的操练就是要顺服。罗马书八章28-29，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可见受苦受难和悲剧的本身，若不是从上帝更高旨意的角度去看，当然毫无益处。但是当我们若相信上帝的管理，并承认他的主权和智慧，我们便能肯定上帝在一切事上做工，万事都互相效力。圣经里面满载上帝使用苦难达成他更高的旨意，把他的子民磨成他自己的形象的例子。创世纪第37-50记载了约瑟的故事。约瑟才17岁，他的兄长因着妒忌他独得父亲的宠爱，把他卖给一个以实玛利的商人。但是约瑟对上帝的信心始终坚定，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上帝，上帝悦纳他的信心，把他提升到埃及法老的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约瑟忍受苦难，一心相信上帝不单让他做奴隶坐牢，上帝在他身上也必然有更大的计划。上帝真的做工了，他叫约瑟得益处，更叫整个以色列民得着益处。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我们的品格以及在顺服上帝上有基督耶稣的样式，而耶稣基督是受过苦难学习顺服的，所以我们更应当把苦难看作是我们长进的一个途径。我们若渴慕有主耶稣的样式，并让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上帝便会利用苦难来清理磨造我们，好叫我们能有他儿子的形象。上帝做工的结果，叫我们身上反映出基督的形象，证实上帝能够在一切事上做工，叫我们得益处，更叫他自己得荣耀。苦难的操练第四方面就是要谢恩。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灭亡，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4章8-12、16-18。 在这段经文，保罗总结基督徒可以了解苦难，并在苦难中成长的基本原则。第一点，生活的种种艰难是为了加强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要拖垮我们。第二，透过试炼，我们得以真知道基督，并且他能在我们身上彰显。第三，试炼除去我们旧有的天性，帮助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头成长。第四，透过试炼，上帝帮助我们从他的角度来透视人生，因而能更多享受他的同在与大能。耶稣基督的信徒总不免会遇到艰难，遇到管教，遇到痛苦和试炼。基督没有避免自己不受苦难，相反的，他拥抱苦难，在苦难中学习顺服上帝，并使用苦难成就救赎大功。我们在痛苦和难处的当中，只要认识上帝从不撇弃我们，我们便能够得着安慰。亲爱的天父对我们有着深切的关怀，他重视我们的成长，并且鉴察他儿女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我们若效法基督，我们学习欣然接受试炼，并在苦难中得到喜乐，为着天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感谢，我们便会看见苦难正面的结果。因此，信徒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接受从上帝而来的苦难，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苦难带来的果效一共有六方面。第一方面，与主同在。哥林多后书11章28到30节，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呢？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于我软弱的事变了。第二，为主受苦。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4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需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些经文显示了基督徒必须与主一同受苦。第三，教会合一。彼得前书5章9到10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经文说明了基督徒在不同处遭受苦难，证明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第四方面，主里合一。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快乐。因此，基督徒的互相分担苦难，证明了在主里的合一。第五点，完全的成圣。希伯来书2章9到11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段经文说明了基督徒要因为遭受苦难得以成圣。第六点，完全得胜。罗马书8章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主，他得胜了魔鬼、死亡、 罪、苦难和一切，所以我们靠着主也能在基督里得胜一切。时间过得好快，课程来到这时刻也暂告一个段落。总结的说，我们不要有错误的思想，以为信耶稣就没有苦难，也不要认为苦难是可怕的，因为苦难只能伤害我们的身体，却不能伤害我们的灵魂。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个苦难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若是苦难来自上帝，我们要顺服，同时问上帝，他要我们在苦难当中学习到哪一些功课？如此一来，我们就能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苦难。弟兄姐妹们，别忘记了一句话，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信徒若能胜过苦难，必有荣耀的冠冕等着你。若你有为主受苦的经历和见证，我恳切地请求你写信来和我分享，好吗？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十八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是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若能相信我们的苦难是上帝最喜悦的祭，这是很宝贵的应许。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因为忧伤与痛悔可以克制我们的老我。受苦、忧伤，这都是最高贵的祭了。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牢记雅各书一章二节所说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